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各位菩萨，我们这个修行呢，从理上和事上，净土法门是理，这个从这个这个精心上啊，在精心的角度上啊，从事下手。我说事上，如果你没有证啊，从产生来讲，你只管讲理。没有事的话是不能解脱的。而净土法门的脱手它是因理而解脱，因为事由佛来办，因为产生了它在理上要正事，因为事上不圆，理上知道也没有用，是吧？所以理上跟事上圆圆以后才能解脱。所以呢，我们讲常常讲事，事则静心，理上来讲呢，以念佛为名理，因为佛号南无阿弥陀这个佛号是整个佛法的理啊，在你念佛的时候，阿弥陀圆满的事啊，刹那时机跟我们一念的佛念佛的这个理是相应的啊，叫即心即佛，即心为理是吧？即佛为事，理是圆融啊，我们讲直本一体。所以呢，这个下手有意义啊，因为理上下手就比较有意义。阿弥陀佛把般若之理啊，四相之理应用在南无阿弥陀的名号了。所以这名号他把他事啊成就在这一念上，所以尊称这一念的时候正好跟他事是相应的，而全部让你的理现起来。那么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任何人都可以念，任何人都可以念，老太婆小孩都念，实际上究竟是善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尊称都有佛性，他知不知道有佛性没有关系，这样你念这些阿弥陀佛名号，你复性就出来了。这个复性是什么呢？就是理啊。所以呢，就是说禅宗里面他会常常说啊，说一句话，说他如果不在理事上说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呢老太婆念佛啊。所以很多常佛子啊，就说那是老太婆念的东西，我们跑去念什么了，是吧？他就会这句话有没有？我在有。无常有尽头就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没有常只有尽头，那就是谁都能念佛，谁都能获得一份善根啊，获得自己的果报。这个善根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心和愿，像你念它都有用。你做人就是我这辈子出家，我过去上一辈子不做了多少坏事，这辈子还跑来出家了，那为什么出家？就因为我念阿弥陀佛，知道不知道这个理，或者也不知道事，但是呢，我晓得念阿弥陀佛。那看到外面出家很好啊，啊，我生了愿力，知道吧？生了愿力，我要出家，这辈子就投胎来了，知道吧？所以你们这些女人是怎么来的呢？啊，本来要下地狱做恶鬼做畜生的，但是呢，已经快要死了。是吧？你到庙里拜佛皈依，搞得不停的，然后想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下辈子我要护法，要做好住事，就这辈子跑来做住事了。就是你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会满你愿，但是呢，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因为你没有信佛愿，知道吧？没有信愿，导致于你呢有另外的信佛愿啊，因为我们不愿彼，就愿此。知道吧？他一念佛的善根比较大，他不会下地狱了。这样你念佛就绝对不会下地狱，这可以是佛陀给我们保证的，是吧？但是呢，你的愿力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会人天道，他肯定会在人天道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人家说你们是念佛，老太婆念佛，这话也没有错，在有无常有尽头的觉度上面。可以这样说，就念佛就是老太婆念佛，老太婆都能念佛嘛？那个八个人能念佛，青蛙也能念佛，啊、这个，你不能说我在坐禅是吧？这个青蛙在念佛，这个青蛙比我还强，你能这样说嘛？是吧？那是青蛙念佛，那是就是自己的善根嘛，是吧？他哪有信佛愿呢？有下辈子专为人生而已啊。所以他发起信愿，那就不知道了。有人上辈子他有因缘，他这里发起了信愿，这个信愿我们看不见的，因为青蛙他怎么能发起信愿？ 鸟雀知了，它能不能发起性欲我们都不知道，那是非常少，因为少生跟福利，他们在地狱道恶鬼道出生到很难啊，我有这个心愿升起，只有人道才有的。所以呢，这个有常无尽头，人人可念，所以下手有意啊，禅正下手。禅正里面呢，他说，你这个坐禅以静心为本嘛，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干什么，是坐啦，或者是这个诵经啦，都是为了静心啊。他一切行为都是把心静下来，这样的静下来跟法身就进一步，这样的静下来，如果他一静的话就能悟到法身，他离上通了，事上一理也可以圆满，但是呢一般很难悟到，很难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一打坐这个体就跟火星是不二的，但是要念念之间，你念念之间，我打坐我吃饭我穿衣我睡觉，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跟我这个理是完全吻合的，那这种人那是不得了，是吧？但是一般人呢就靠静心啊，打坐然后静心，然后产生了不分别平等清净啊，清净跟佛相应一步，平等跟心相应一步啊，不执着跟心又相应一步。这一啊一部心经呢，它其实讲就三个相啊，哪三个相呢？照见无蕴界空，就像无我的意思，然后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叫相空的意思，叫什么叫空？空性跟空相啊，第二个的空相啊，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在这个无世界，我们无智亦无得，亦无说得故，那是第三步。第三步呢，无智亦无得啊，无智就是空智啊，无得叫空。就是一无所得故，那个就是妙智了。那说这个呢，这个就跟佛的这个一切准智它就相应了。那么说这个修行它都是有这个次第的，如果要修禅宗它还是有个次第，所以把我照见无蕴界空的这个空性要修出来，然后呢因为就是我空嘛，我空要修出来，我空修出来，要法空要修出来，要把空要空要修出来，因为三空嘛，是吧？我空法空空空嘛，然后空空现前的话就寂灭灭于啊，这个寂灭为乐嘛，就达到一个解脱，真实的解脱。就是说修行成世上修行，就达到我空法空到空空才能。他说这个净土法门就不要了，净土法门不是成世上修行，因为什么我空法空空空，阿弥陀佛就早就证圆满了啊。但是阿弥陀佛号和极乐世界在我们这念阿弥陀佛的意思啊，跟理相应，而这个理里面这个什么空我空法空空空它本来就没有了，知道吧？本来就没有，不需要你去观察了，你就念佛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解释时空境界都是在阿弥陀无量观寿里面，它不要你去试无常无我缘起，它就直接成阿弥陀名号把它展开就可以了，对。那么说因为净土法门是理上修行，它不是事上修行，知道吧？你不要在乎你自己清净不清净，要在乎你那个对阿弥陀的理，阿弥陀的理，你念阿弥陀的理跟阿弥陀的事，那事上来呢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对吧？那个这个叫做理，对吧？就是虚空是阿弥陀佛，时空是阿弥陀佛，境界是阿弥陀佛，这个理已经现前，这个事已经现前，你信不信这叫理，你信不信这个叫做理，知道？就是说事实上阿弥陀圆满在你的眼前，就像常佛出家了，这个事已经圆满在你的面前，你信不信？你见到常佛就见到我出家，你信不信？相信不相信？我是出家你信吗？我是出家你信吗？这个叫做事，你信了这叫理，知道吗？不是你出家，你信了它就是。他说时空境界是阿弥陀的事，你信不信这个叫理。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事到底是你这个理，你信不信？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是个理，阿弥陀不是你修来的，知道吧？这个法界境界时空境界都不是你修的，就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允到我们当前一念，你这一念就是个理，信不信？信，是吧？愿不愿啊？ 你要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愿意，你不愿意能去使用娑婆世界嘛，是吧？娑婆世界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嘛，啊，不是出家就是在家嘛，要不就是乞丐，要不就是皇帝嘛。如果你喜欢到地狱，那也可以啊，是吧？你喜欢到地狱，喜欢苦嘛，是吧？很多人喜欢苦，喜欢这个苦，喜欢骂人、嗔恨，也变成怨，觉得边念佛边恨某一个人，那你就麻烦了。你到地狱底下成佛，就到地狱底下去成佛，恶鬼到成佛，到畜生到成佛，在那个地方苦，就像别人来讲，那个人成佛要靠因缘生，你骂别人家嗔恨心。那你就是你的愿力，就是我要到地狱成佛去，是吧？你要到地狱成佛，到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佛呢？遇到地藏菩萨呢？遇到佛的功德呢？那要看你的业力啊，是吧？就像我出家，我到十八岁、十九岁出家，那十八岁这一切人说的是苦怎么办呢？是吧？那个苦很苦的，我干嘛还说那个苦呢？是吧？所以在人道成佛比较好一点。为什么人道成佛最起码不说这个苦啊？那什么对人道成佛呢？就是人道成佛就持五戒嘛，是吧？你的愿望我要人道，我的阿弥陀佛。如果你对阿弥陀佛的力量越快，那我说你在人道往生的就越快，知道吧？所以我长到十八岁才出家。如果你一出生就出家，是吧？或者说你刚刚你持五戒，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投胎，刚刚准备去投胎人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把你接走了，发现你没有机会做人了，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你来得快呢？是因为你现在悟到了，在人道悟到了阿弥陀佛。你看到这个时空境界就是人道，你在这里面悟到阿弥陀佛，那当然还没出生阿弥陀佛就把你接走了啊。你要慢慢的练修福报、修智慧，学生呢，那你还要等一段时间。为什么呢？你没有当下承担，没有当下承担，就产生了时间，就产生了时候，就是怀疑心未断啊。你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做多长时间的恶鬼才遇到阿弥陀佛？你像我们超度是吧？超度完你，这些完你不知道到西方，假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但是呢，他也受了好多苦啊。啊，我们给他好不容易超度得到人道，是吧？我说我们不要去尝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因为那个地方一转眼就很麻烦，那个受无量苦。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就是说我们发愿，你妈妈也皈依了三宝，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妈妈没有发愿，但是她皈依了，但是呢，五十六万亿年以后，她会在弥勒菩萨那边见面。但是五十六万亿年后，那说他所说的果报还是要出来的，所以还是要受苦。过了五十六万亿年后，你在西方世界成极乐世界，还是要见弥勒菩萨，知道吗？因为到极乐世界正报任，就是说圆满的极乐世界的话，可以到十方世界诸佛面前，你一定会见到你的妈妈，一定见到妈妈。你发现了，一瞬间你就到了。我们的多学天，你发现你妈妈也坐在那个拐拐，你知道吗？哎，怎么我一瞬间到了极乐世界，到了这个多学天，又见了弥勒菩萨，来供养弥勒菩萨，再来下生，是吧？就是明白，你发现你妈妈也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轮华会上，是吧？那你往没有往生之，你往生以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告诉你，你很难理解。他你妈妈五十六万亿年以后才要见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他会在轮法会上见到弥勒菩萨成阿罗汉。但是呢，一到极乐世界，瞬间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一瞬间，弹指之间和五十六万亿年以后的事情，是对佛来讲是没有助力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学一些啊，学一些这个爱因斯坦的思想，都知道这个道理。时间是一个概念，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拉长，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是很短的，是吧？你说天上一天，我们是四百年，我们是四百年。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那你说我到地底下去见阿弥陀佛、见地藏菩萨，然后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现在可以恨一恨没有关系的，我恨到地底下，反正有地藏菩萨接引我。你到地上受苦，对说那不是伊莎拉，知道吗？ 那今天受过几百万亿年，然后见到地藏菩萨，因为那个果报在那个地方，他是要受的，你是能见到地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这中间有一个助理的，这个时间够你受了，够你受了。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发愿，就是说我要到西方去，就是明天走我都愿意。你为什么明天走都愿意呢？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世界太苦了，是不是？那人间这点苦都受不了，地狱能受得了吗？所以地狱它一天也不好过啊，是吧？人间过一天都难过，对吧？天气这么热呀、啊，这个啊天气太热了，以后房子里面也不行，开空调会被喉咙病，然后身体不舒服，不开空调身体又热又难过，开空调也不可以，不行，不开空调也不行，然后呢，向外走也不行，向里你不觉得很难过吗？那说这人到这么一点苦都受不了，他到地狱里还是受苦。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开玩笑，知道吧？这些苦是无期的，不是一天两天。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能发这个愿，说以嗔恨心到极乐世界，那是到地狱道；以贪心到极乐世界，你就在恶鬼道往生。如果你愚痴不闻佛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畜生道，从畜生道往生。那说这些上来的都不好，我们要以智慧往生，是吧？以智慧就是我们以大乘圣意般若心往生。所以念阿弥陀佛它是这个理很重要的，是吧？所以呢，无常有尽头啊，比较容易，因为这一念。但是我们这法我们选择，那我们现在肯定不是一般的，能闻法能信心，是吧？能对阿弥陀佛升起当下的这种般若这种信心出来，这个不是一般的啊，不可以少生个福德也得生彼国。因为你闻前跟你心相应的那一刹那，就是多大生个福德因缘，就是无相善根、无相福德、无相因缘啊，不能用多跟少、大跟小来说了啊，多跟少、大小都是分别心的。但是到极乐世界是无分别善根、无分别因缘、无分别执着。那么说我们达不到无善根、无分别的，但是闻阿弥陀佛就可以。闻到了阿弥陀佛，就是大善，就是多，就是无相善根、无相福德、无相因缘，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多少菩萨不能闻此法啊？因为很多菩萨都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唯有阿弥陀佛就是说无相善根、无相福德、无相因缘，是吧？就是这个其实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人说不可以少生个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又有说要多生个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话多念佛，这种观念是错的，知道吧？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福德大，是圆满的生个福德因缘在你心里一念呢，阿弥陀佛就念出来了。这是什么？这叫无相善根。阿弥陀佛是有无相的，你有相，我是在无相里面建立出来的，没有阿弥陀无相你也念不出来。这一念阿弥陀佛，你念的这个善根怎么出来？是从无相善根里出来。那么说阿弥陀佛的相，就是阿弥陀佛的相，就是阿弥陀佛。我们不念的时候，它在哪里呀？因为它是无相的。你念的时候才变成有相，是你的愿念，它是无相。但是闻到阿弥陀佛，就是让它无相。那你再念阿弥陀佛，男生于生念，男生念，出家念，在家念啊，大声念，小声都是境界。而这些境界大小生，这些境界在灭念灭念之前，这些境界在哪里啊？它是无相啊，念的时候才变成有相，有相是建立在无相上。所以呢，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无相善根、无相福德、无相因缘。所以呢，这个无相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啊，不能够用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也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就是说无相善根福德因缘啊，就是万修万人处，这样你发愿，这样你信愿就能往生。你阿弥陀佛是你信愿才是为事，知道吧？很多人把你要相信了愿了，这世上都在这一念之中，你有了信愿，就是说你有这个愿力了，这个唯一的就是这个愿啊，是你的事。然后念阿弥陀佛是个理啊，当念阿弥陀何愁不开悟，当见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后面啊就非常危险的，说无常无尽头，铁床并藤柱 大家知道啊。万劫极限上没有人依故，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只要不进心，不做禅，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你的佛性前往边时，就像你啊，依靠影子能依靠得住吗？依靠水的月亮能依靠住吗？我们依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钱财、能力、身世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就像依靠那个影子是依靠不住的，知道吗？它就像水里的影子，怎么能依靠住呢？所以呢，没依，只要是弯心都是不可得。你依靠一个不可得的人东西，能靠得住吗？是吧？只要你依靠阳光晒的那个焰啊，能靠得住吗？你依靠水里的水泡，你依靠得住吗？你把眼睛打下眼睛，空中产生放光放花，你说你依靠那个花能靠得住吗？影子靠得住吗？那个风过去那个纸，你靠那个纸靠得住吗？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世间没有东西能靠得住。你没有禅，你没禅，没禅就没有自信，没有佛性，没有真实，知道吗？你没有真实就是弯嘛，弯怎么能靠得住呢？就是无依故，无依故那就麻烦了。没有依故，那说你每天在惊恐之中啊，叫无常无尽头，没有尽头就是不依故，就不念阿弥陀佛，是吧？你不念阿弥陀佛，你不到西方，就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挺麻烦了啊。他说这样，你不念阿弥陀佛就是没有自信，知道吗？因为只有阿弥陀佛的自信，只有是阿弥陀佛爆发一切诸恶苦，它是靠自信而显现的。释迦牟尼佛以自信而现三十二相，去看涅槃经很清楚啊。涅槃经里面他说长寿啊，我现无量寿，是吧？他无量寿什么男寿、女寿、出家寿、在家寿，这个男人、女人、出家、在家，还有这个种种果位，还有种种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啊，还有阿修罗啊，还有斯叉罗啊，这个种种天啊、地狱、恶鬼、畜生等，种种所有的相。都依自于什么啊？都依自于啊，这个空性我显现出来。他如果没有自信，他不依自信，一切就是弯，终生呢以弯而住。他不是依自信而住，以弯弯不可得。所以呢，你终生都在，就像流浪的孤儿一样，你远远找不到根。所以呢，就是没有根的孩子啊。所以观察你是没有根的孩子，为什么见到人就抓，是吧？见到男的就抓，见到女的就抓，女的见到男的就抓，男的见到女的就抓，见到名就抓，见到利就抓，见到色就抓，好好看看就抓着不放啊！我等春天，我等夏天，我等秋天，我等冬天，我想看冬天的雪，我想看秋天的月，我想看春天的百花，我想抓住夏天的风。你能抓得住吗？它不停的变化，不能抓不住。但是你天天的等待，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从最后就等到冬天。你每天在等，所以你苦不苦？所以那个女人在家里写诗啊，写着等男人呢、啊，等男写着诗好残忍。你像那个《红楼梦》是吧？《红楼梦》那个贾宝玉跟那个。哪个叫什么林黛玉是吧？每天捧着胸口伤心的样子，他说他在等待一个什么东西，知道？等待虚化，他的影子靠不住的东西，他天天等待。所以呢，就说你们的苦都自作自受啊。所以有人要悟道啊，你不要老是聚在那个影子上面，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是吧？靠不住的东西你靠他干嘛？但是你天天抓，天天抓，天天抓，每天都在转。所以呢，所以这个世间连佛菩萨都要抓住自信，知道吗？你能抓哪一个呢？你抓这个佛像，佛像会倒塌，知道吗？你靠山，山会倒塌； 你靠灵无常，灵无常会倒塌；你靠事物，事物会倒塌。你靠什么就倒什么，靠什么就倒什么，知道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靠的。你靠谁啊？你靠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不可靠，嗯，可观音菩萨有一天他也会坏掉，是吧？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靠，只有一个人能靠得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的，知道吧？只有佛，十方诸佛都要靠阿弥陀佛，十方菩萨都要靠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净土都要靠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三个不能出来；没有阿弥陀佛，一切功德不能显现；没有阿弥陀佛，一切法不能建立；没有阿弥陀佛，一切菩萨不能出世；一切没有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不知道是哪里归去。所以呢，你不靠阿弥陀佛，靠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呢，没有阿弥陀佛，你无所依顾，没有人你去依顾，你菩萨、佛都要依顾阿弥陀佛。所以地藏菩萨讲这句话说：“无量劫受苦我接引。”观音菩萨也这样说，普贤菩萨也这样说，文殊菩萨都拜佛，都在拜佛。大家想一想，只有阿弥陀佛才靠得住，菩萨没有阿弥陀佛他也靠不住，知道吧？那我们不抓阿弥陀佛，靠抓什么呢？所以呢，我们没有开悟，不见自信，那你就得妄；你没有阿弥陀佛，那你就没有依顾。这两个没有依顾，是一。所以这个大师太绝了，这句话讲的太绝了，就是说无常无尽都贴床去成住，贴床什么叫贴床知道吗？贴床就是坚固的执着，知道吧？坚固执着像铁一样啊，这个成住就是嗔恨心、贪心啊，贪心、嗔心，这个贪心就产生了贴床，这个嗔心就产生了成住。有了贴床，有了冲处，然后呢，有痴心，就产生了火跟海，是吧？火海，痴心，所以呢，贪嗔痴就成了千劫如万劫啊，这样。大家想想，一天不悟道，你想一念不悟，一念不悟，你一念不悟，你万心成片，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念没有悟到自信，你一念没有念阿弥陀佛。那你在哪里呢？在茫茫无尽的大海之中，茫茫无尽的贴床之上，茫茫无尽的藤柱之上，茫茫无尽的刀山火海，茫茫无尽一片，无处不是，知道吧？根本没地方躲。为什么呢？一汪一切汪，知道吧？一旦你弯心生出来，整个三界大千世界都是弯的，知道吧？一念阿弥陀佛，整个三界大千世界都变成莲花，知道吗？如果你悟了道，见到自信，也恭喜你，你自信莲花自然升起，是吧？你有自信莲花，自然在火坑中可以解脱啊。如果你念阿弥陀佛，火中生莲。所以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他说啊，将来末法尊生呐、黄湖无险，贪嗔痴是啊，念念之间造作恶业，就是说回到那个窝无痛无烧里面去。所以释迦牟尼告诉弥勒菩萨，应当慈悲呀、啊，慈悲什么呢？应该假设三界大千世界都是大火，你应该把这声佛号渗过去去救济众生，知道吗？所以我们最慈悲的什么？也就是说，因为众生反复嘛，念佛最为一嘛，方便嘛，就是菩萨他什么呢？叫利益众生嘛。对你来讲，闻到佛号解脱了，当然很简单了，是吧？但是呢，众生听不懂啊。那众生唯一多人能信受的就是这声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司法界的众生都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愿力，叫阿弥陀佛的圆满果德，是吧？而这种符号到哪个地方，莲花就飘到哪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带着一个阿弥陀佛，可以下地狱，可以走恶鬼道，出生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把它渗过去，让众生闻到这声阿弥陀佛。知道这个太重要了，是吧？所以呢，如果你真是慈悲呀、要在一起去，要让人家接受阿弥陀佛，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慈言笑语，你不能够恨别人，知道吗？你把着你，然后对人家生气，谁接受你阿弥陀佛啊？你说我在外面去骂遍人家，你再好的佛法，人家也不听了。就要慈悲，那就是我看到师父是最慈悲，是吧？就是过来。 他说我这么多年这就是我就觉得师父慈悲，如果我要骂你你还懒吗？你就不懒，所以我必须要慈悲，我慈悲是有目的的。虽然你我阿弥陀佛啊，虽然你我阿弥陀佛，这又叫你开般若智慧你也开不了了，他念这声阿弥陀佛能救你啊，所以叫苦苦，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抱贴住睡藤床，那个藤床贴住不好睡的，知道吧？你家里搞个藤床油漆漆的很漂亮，但是那个地底下那个藤床就不好睡，那烧着红粉的，然后你躺在上面烤，就像烤臭豆腐一样。就是说啊，地狱道抱藤柱那个痛苦啊，那个藤柱真的是不好。我们说我不抱可不可以？在这此世间可以这样说，知道吧？此世间你可以念佛，可以躲，是吧？到了地狱道你就忘记了，你没有记忆了。那说男人见到的上面就是一个女人，女人见到上面就是一个男人，知道？喜欢爱情，你喜欢爱情的人是特别麻烦，知道吗？爱情能撞到你骨子里面去。他说世间人问了，他说情为何物，让我日夜相思，我就忘不了这个情，这个情到了骨子里面去了。人说如果你不发奋念佛修行改变你的业力，那你这个情会让你骨子里面去了。那你到了地狱符号就忘得干干净净了，知道吗？那说你一看到这个藤柱的，就是你的愿力，你的心里的影子就出来，看到一个漂亮的男子在上面，你一见就欢喜。到这里底下不像在我们人间还有仁义道德，是吧？不还控制自己。我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国王啊，德国的朱熹啊，他在很多人在看到别的国家国手这一块嘛，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妻子啊参加国宴，是吧？参加国宴的时候不是啊，每个人都无手，那个德国的那个应该是总理吧，还是总统，去见到那个女的跟他无手的时候啊，不是脸贴一下，脸贴一下嘛，他贴了一下以后再贴一下，贴了以后再贴一下，哎，他到了第三次，贴了三次以后啊，他贴了第四次，他忍不住啊去抱了个女的，然后后面的大臣呢把他拉开了。你像说这个国王竟然不顾这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总统啊，竟然一点都不顾这个面子，不顾就是说那个兽性啊，就立即就暴露出来。可看出人有时候是忍不住，在人道，我们中国人道德肯定会考虑面子，是吧？虽然我想你见你或者有这个念头出来，但是道德要控制有一个界限啊，中国人就是说成了人以后有界限，既然那个国王没有界限，想抱就去抱他，是吧？他忍不住，知道吗？那上面他没有忍住，但是他地狱里想要告诉你能忍得住吗？到地狱根本没有忍力，他没有道德概念啊，所以呢，他见到那个炮筒啊，烧得红火的在那地方，你看到以后啊，那就是一个美女，知道吗？因为你心里面那个情入到骨髓里面去的那个感情啊，这样见到都是那个东西，知道吗？都是鱼子，就要上去抱，到地底下非常控制不住。所以呢，你不要指望到地下去念佛，根本就记不起来了，没办法记起来。人家骂你，你现在骂你都记不起来，是吧？我骂你，你就会心中冒火，马上就背起包就要走。为什么？你想不起来念佛了。你想不起来关照，在人道都想不起来关照，好到地里那能想起关照吗？是吧？所以在此世间你不下功夫不修行，你能够肯定地里上能做得主吗？所以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识到，一定要当家做主啊！我们就说我们当家做不了怎么办，我赶快念佛啊！也规定自己念佛念多少遍，要改变自己这个不好的这个习气，让自己啊要对佛对佛法充满信心，对极乐世界充满信心。第二，这个他说有人说我年老了没有了，我告诉你，年老了更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你年老了你认为你没有，但是把你一下子变了18岁的时候你有没有？ 因为这个噎到这里八十点多，一下就已经很深了，知道吧？一旦你身体可以的时候，你的年轻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年老了，就是说我们不要观察我年老了就没有关系了，你要观察你年轻，你年轻的时候分流不分流，就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太分流的心态，就是说，那这个东西在你八十天中，等你到年龄军事一断气的时候，那个东西很快就冒出来，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的一种坚固的执着，就会生出来。谁是啊？所以年老的人更要发心，更要思念，更要用功修行，不能够懈怠懒惰。所以有个老太婆跑过来说：“师傅，我没有时间了，我赶快念佛了，我不能再搞架了，我不能再去学东西了。”我要念佛了，我没有时间了。那你就说他为什么来修行呢？就知道自己往昔所造的这个恶业，这种感情，这种世俗的执着，在八十的最下旱盛，所以年老了身体不行了，所以呢他就放进了海底，知道吗？就海枯石烂的底下。若世间万物都可以消失，但是业力不会忘掉的，就说你年轻的时候那个业是不会有忘掉的，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越是年纪大越要用功修行啊，不能说我年纪大了没有关系了啊。就说我看一个年纪大七十多岁了，老是写一份这个信过，是吧？写信过就是爱我，这个话都说出来，喜欢我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跟别的女人讲话，他讲用心理方法来嫉妒。我说你七八十岁了想这个东西就奇怪了，他就有这种念头出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七八十岁还会写信给我啊，不停的写真的，就是我又不好怎么说他，很可怕，是吧？就是七八十岁他的八十点钟那个种子啊还在翻，往前翻。所以不要以为你不要修行就可以，一定要用功。所以我们这里不管年纪多大啊，年纪越大你要修行啊，不要认为我年纪大了没想法了，就是啊，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到你死的时候你后悔。我这样的告诉你，就警示你，让你产生一个啊真正的修行。所以呢，没有依固的，如果你不念佛，又不了解自信，如果你又能了解自信，又能够念佛，那归心是吧？你这一辈子绝对解脱。可看出我们圆明寿大师这个四个句子啊，就是注注。所以印光大师讲的，他我看到这个句子就愚蠢一见到阿弥陀佛，他说一个字都不能改，是吧？字字都无比的珍贵，这印光大师说的是吧？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圆明寿大师是开悟的人呢，写出了句子，我们要多去体会。要不这样讲，大家在念可能就念过去了，那至于呢还有选择。其实这四柱啊没有写的，柱柱都很重要，每一句都可以见证我们的心理啊，没有啊选择的啊，我写啊有常有尽头，无常啊有常无尽头啊，这个无常有尽头，有常无尽头还是无常无尽头，那我选择了是无常有尽头，我就学尽头，你选择一个知道吗？剩下三个就无所谓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它是四个机制都很重要，四个机制都很重要。于从佛说，世人修常啊，圆明寿大师的四料讲，这一出呢登基，他是为了纠正了啊。这个唐朝末期啊，修复人重察无清净土的实弊啊，以禅宗祖师的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啊，这个对这些场合是有一些警示啊，不要轻慢啊。我以前到啊云居山见到一个念佛三年的一个禅和尚，他念佛了三年，这多年是念佛念了三年。后来我在云居山去碰到他，碰到以后他就直接对我诽谤禅宗净土的净土。他说啊，我在东林寺白住三年，就是修行了，我白住了三年。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对净土有诽谤，就是对净土的不了解，悟到了一点心法， 啊，主轻慢禅是吧？轻慢净土，这是不好的现象。然后同时呢，也对净土法门的人呢，从啊提高了这个信心啊，所以这个记者。所以这个这种讲就是四料四讲料四料讲呢，这个记者啊，是非对净土法门对讲的都是非常有权威，有权威的这个最有权威的啊四个记者。所以印光大师讲了，他说啊，四料讲是大藏经的纲要，是修持啊的高抬贵手。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很多人修禅无诽谤净土，有人呢修净土无诽谤禅，我四讲料呢正好又让这些禅宗和净土的这些人心归其罪，就高抬贵手，就是说两边都护着，这个意思，又护了禅又护了净土，自治于天造一方，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根基，是净土法门的人呢啊所重要的依据。而圆明寿大师著作的叫万善同归，里面写到观经九品的经文啊，自由升降，自由升降，上下黑色啊，不处恶心，一是定心，二是专心。他说定心就是光无量其实十六光，十六光是定心，第二个定心，因为你在光的时候是产生定力，知道吗？那你光从光太阳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太阳什么都没有，有了太阳以后呢就有阳光，万物在生长，你可以看到光明啊，也可以让地球在运转，也可以我们万物的生长，人的生长，所以太阳是第一，就是说你观太阳，然后呢观这个观水成冰，然后观大地啊，然后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而产生一个定力，而这个定力呢啊可以灭除罪业，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定性呢，就是三昧啊，三昧，这个三昧产生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叫智慧的智，智光遍照，能破无明的，就是说，就是无明，就是妄想啊、分别跟执着，这叫无明。就是说，我们的智光显现出来啊，可以破无明，就称定力。二是专心，专心就持佛号，持南无阿弥陀佛才是专心。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啊，尊上即啊至中，尊上知两难啊，这个回向法院啊，一生归命，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资粮在哪里？就是在生活中，生活中的一些法，你能够发起定力，就会产生自我光，光而产生慧，慧就能解一切法。我解的法是什么？是佛，是慧。佛是我们没有悟到之前，这个佛呢是我们这个第三面里面出现的佛吧，怎么样？如果你悟了道，知道持佛就是心佛罢了，我持戒获得佛报，那叫向善佛，获得人生福田具足。如果你受了菩萨戒，我还是持戒获得佛，我知道持佛即心，持心即佛，心佛罢了。善根是心的善根，佛报是心的佛报，境界是心的境界啊，就是产生啊这个伴，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通过心定的话啊，就会啊观照万法产生心法，就是说你心越定，智就越大，那说福报就越大，福报越大啊，这个善根就越大，那说慢慢你只要闻法开智慧啊，了解诸法都是心的心性，也叫慧啊，慧就大，有了戒定慧啊，有了戒定慧，一般就是为了成佛我修戒定慧，六祖禅师讲戒定慧其实是佛具足戒定慧， 所以修戒之时、修定之时、修慧之时，啊，就是你三根佛的因缘显现之时。而三根佛的因缘显现之时，就是你心显现之时，你就知道心。所以呢，一切在回向无上菩提心啊，回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我们的资粮从哪里出来，就是戒定慧，就是说你能够产生观想，才能定力，持戒也好，观想也好，或者说修福慧也好，都是产生心的定力。因为心里有定力啊，心里有定力，那么说这个定叫资粮。那是资粮从哪里出来呢？是从一切相上出来，从一切相上出来。如果没有这些相，那怎么设定呢？对吧？相能设定呢？所以呢，这些都叫资粮，这资粮。有一天就闻到阿弥陀资粮，就转为佛果。所以要方便，就是究竟就是道理。看是资粮，全是佛果，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大殿里面，这个大殿叫资粮。等你成佛的时候，大殿就是我的心。就是说，所以呢，此资粮现在看到一定是资粮，但是你悟到了资粮，就是究竟，就是圆满的。如果你没有开悟，那就是资粮。所以尊生呢，没有开悟之前，所有的法都是资粮，都是资粮啊。而弥陀佛在我没有悟道之前，无量寿产生了生命，无量光产生了法界，无量大悲产生了境界。他说，你的寿命就是资粮，你的法界就是资粮，你的境界就是资粮。这资粮干什么呢？这资粮是让我们悟道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没有了，你就见到自信。见到自信的时候，发现了时空境界全是你的心，是白二的啊。如果你在此世界就能悟到，那你就是不可思议的人。只要万善同归，这个归是绝对意思，知道吗？万善虽归，不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现在就都可以，都可以。就是如果你没有悟到，就是回向西方；如果你悟到，悟得到了，当下就是自信，当下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罢了。所以持回向，前面讲的回向有三种回向：因为回向，就回向司法界，我们在因地上做一些事；道为回向，就是念念之间回向十方；国为回向，是佛陀回向理性解一念，你这一念就是佛陀回向过来的，对吧？叫一生归命，一生用一生来归命，就是你修一切善法，一心归命什么？啊，一心归命，尽报精修，尽报就尽自己的这个报身，知道吧？我们在此世界能不能证到阿罗汉无所谓，知道吧？怎么诸佛菩萨三昧都无所谓，报身，你眼睛能看到色吗？耳朵听到声音吗？鼻子闻到，都就叫你报身，尽此一报身，腾身即罗果，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报身就是资粮，这个报身资粮，你悟的深浅无关紧要，尽此一报身。精就跟般若相应啊，就精修行住坐之间啊，常常面向西方，就是说面向西方有几种面向西方。第一，念阿弥陀佛就在西方，就是说你不管是面向东方面向西方，然后你心里不管怎么个睡法，你两只睡、蹬着睡、坐着怎么站着睡、坐着睡都可以，但是呢你一直在念阿弥陀佛，这是一种西方。第二个，你想这样你看到的都叫西方。第三种就是你晚上睡觉用床搬走，然后睡觉面对西方，或者说用头朝西方，头朝西方，不用脚朝西方。你睡觉用这个，用脚朝西方，或者睡觉面向西方，那坐着的地方面向西方，对吧？都是可以的，用种种方法来表达。所以我们修行人要在这世上啊去做一做。啊，不能够无所谓，不要把我讲法当作是个无所谓，你自己实际上去做一做。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是吧？你睡觉，你可能身体不想面对西方，睡得不舒服，或者说你没有条件，那个床就是这样摆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念阿弥陀佛嘛，是吧？你心里在睡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玩手机了，知道吧？玩睡觉不要玩手机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不管我们出家还是在家里，一定念阿弥陀佛，你不辜负我，也不辜负三宝，也不辜负你今天皈依的那个名字，不辜负俱是寿。就是说，你想，我们讲三宝寿，三宝寿就是我出家了， 我不辜负我今天有出家的三宝受制，就是我是比丘，我是三宝的一个受了，叫三宝受，我已经进入到三宝体，但是我的行为和做法跟三宝不相应，念头都不相应，吃饭却睡觉，成不做三宝之事，那不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句式呢，有句式说，虽然你有这个名字啊，受了五戒啊，受了菩萨戒，是吧？在庙里听那个师父大乘，就说你是个句式一个受，这日句式受，不要冤枉，不要委屈，不要这个赋予你这个句式的这个名字啊，不要赋予它啊，是要面向西方。所以拜佛的时候专拜阿弥陀佛。其实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见到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见到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力，看到文殊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大智慧，看到普贤菩萨是阿弥陀佛愿力，看地藏菩萨是阿弥陀佛愿力，就是说看到虚空是阿弥陀佛的虚空菩萨，看到这个地火风水空根石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界地藏菩萨。然后说看到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无尽意藏菩萨啊，色菩萨、音菩萨、香菩萨、味菩萨、受菩萨，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这样想，你住在或在阿弥陀佛这个心里面，常常住着，常常住着，到你死的时候，这口一口气告诉儿子，阿弥陀佛把我包围着，我实在是无处躲藏。就是，就说我现在不往生，我都做不到，你们放心，是吧？你要这样的告诉你的儿子，你不能牵挂阿弥陀佛还不来见我啊，求啊念啊，这样你们刚刚给我念呐，然后生气啊发脾气啊，然后搞得不亦乐乎的，反正哎呀，我慢慢的修行这个样子啊，像个外道一样，是吧？所以给人一点可怜感，就是这样，信我信得很可怜，信了阿弥陀佛，信了以后告诉我的，我很自在，这样子的躺在阿弥陀佛怀抱里面，就告诉我相信阿弥陀佛就在当下。时刻的建议我决定完成啊，没有怀疑的。所以是最后一个向印光大向这个弘一大师学习，就他四个字决定完成，写的像歪歪扭扭的，就是决定完成，不用怀疑，是吧？念不念无关紧要，不要登求西求的啊，多念是你有没有作念团呐、啊？无量寿有没有念不到这个求那个求，求也求不到。你这个时候告诉你儿子，不要求了，我决定往生，我不怀疑，让我自在的往生。就说要这个念，要跟念，在我这个地方学佛，要学到这种状态，不要人家来跟你，我自己走，啊，自己自在。虽然有点病苦，你很自在，是吧？苦跟痛与苦是两回事，知道吧？所以法院。啊，常常面对西方，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要翘脚看，就是太阳下山没念到西方就对太阳，立即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每天看到太阳下山的时候，立即就想起西方极乐世界。我不说太阳啊，好好看啊，太阳啊，好好看啊，可不可以照啊？对吧？把西方瓦解得干干净净。要想太阳下山时，就是我回归自己，知道吗？就是太阳下山了，就是太阳下到底下去，快下到一半，就剩下一点。你要把脚垫起来看，就感觉到有点渴望的状态。你要脚垫起来，还想多看一点点。要有这种，要有这种心态啊，那你对阿弥陀佛这种信心呢，啊，就比较广大，知道吧？要有这样的心来念佛。所以呢，在人这个，在这个没有别的念法。一心西方，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无住意念，就于行路啊，行路啊，于捉牢冤结所追啊，水火所逼，又感觉到这个水跟火已经逼过来了，这个冤家债主都跟着你后面，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又没有开悟，那你后面的冤家是很多的。很多的，所有的冤家，人死的时候很恐惧，就是不念佛又不信佛，那个冤家对头啊，就是说人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吗？蚂蚁、蚊子啊追你的时候，啪的一下就把它打死了，很快了，速度非常快，就把它打死了。但是你到死快断气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的冤家来欺负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连那个细菌都可以欺负你， 你们躲在里面那个西尊都要把你抛去，从外从里面往外转，知道吗？就是说那个蚊子追着你可以直接让你下地狱啊，对吧？过去就是说那个叫什么王啊，他跟佛陀在一起，然后死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念佛，是吧？到死的时候一个苍蝇蚊子啊追着他的身体，就一念嗔恨心就是这样追他，一念嗔恨心啪的打死了，然后直接堕地狱，直接堕地狱的下去。但是释迦牟尼讲的空话是，就是说一个蚊子可以让他下去。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冤家带头在后面，就是说你一辈子造了多少恶业，是吧？杀蚊子、杀鸡、杀鸭子，特别是鱼这种造的恶业更重，是吧？怀孕生孩子，拼命的杀鸡给你吃，杀这个鸭子给你吃，你以为你赚了是吧？是吧？你以为没有事了是吧？果报已经结束了是吧？告诉你都要找你的，你不往生西方极乐，那些冤家都等着你，现在还没有你办法。过去一位大师，他当时40年都没找到他，不敢见他，因为他出家一直法很厉害。有一天他的做了过师嘛，坐在轮椅上面，一得意名利心出来了，他就找，他就终于找到，这身上头上长了，这是膝盖上长了一个人疮，这个人疮还要饭吃，每天找他要饭吃，还要喂他饭吃，不喂他饭吃他就搞得很痛，哎，喂他饭吃他就轻松一点。后来他就去找闷山去找老和尚啊，在四川那边找闷山一个大师，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观音忏啊，大杯水给他洗，然后忏悔他的业障啊，给他的度脱。所以你看这个大修行的人都没办法啊，这个冤家债主一现前都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心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